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事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收听历代志上下研读。我们一再的强调，历代志呢是非一般的历史书，而历代志下更是以圣殿作为它的中心的，因为所罗门建殿这一部分呢就占据了历代志下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后来被掳重归故土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透过外邦君王古列来做一个说明。说明什么呢？就是重归耶路撒冷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为耶和华神来建造圣殿。今天呢，我们继续历代志下的讲解的第二课，而这个第二课的中心人物呢仍然是所罗门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要学习的这个经文的主题是按真理祷告的必蒙垂听，按真理祷告的必蒙垂听。整段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第二章到第七章，但我们呢就会更集中的透过六章二十四到四十二节有关所罗门献圣殿时候为以色列民所做的祝祷这一部分呢，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如果按照真理来祷告，就一定蒙神所垂听，按真理来祷告必蒙神所垂听。我们看到历代志的作者呢把大卫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虽然经文一开始是记载所罗门王的历史，但是从和合本圣经的文字记载当中呢，记述所罗门的名字一共有88次，大卫的记载呢原来记述到大卫的名字呢一共有73次，由此可见大卫在本书当中呢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的。作者就是要从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这个的关系当中呢，让他成为解释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约石。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上就引进了大卫讲大卫的生平呢，又详细的记述了大卫是如何的起义建造圣殿啦，如何的规定一切的典章制度，如何分派圣职，如何挑选立位人、歌手、门卫、祭司等级等等，一再的表明呢，上帝对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是何等的坚定不移。所罗门王在位的第四年开始呢为上帝来建造圣殿，经过7年之后呢就完成了。这里经文第二章论及所罗门如何预备建殿的一切的工作，而第三章呢就是详细的论到圣殿的结构，第四章论述圣殿的设备，第五章述说隆重的献殿礼的一个的实况，第六章呢是细说所罗门王为民所进行的一个祝祷，第七章是记载神如何公开的应允所罗门的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而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圣殿。之后所罗门王就继续的建造王宫， 他以七年建殿，十一年的时间来建造王宫，已经担任了以色列的君王呢，大约有22年的时间了。上帝就再度的向所罗门显现，并且提醒他，之所以能够得到神来坚固国位呢，这完全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的。所以呢，也只有全心的倚靠神，持守着与神所立的约的这一份的关系，所罗门的国位才能够得以延续的。但是倘若哈，以色列人丢弃上帝，不去遵守神的律例诫命，而去侍奉和敬拜偶像的话呢，就一定导致灾祸的降临。神向所罗门第二次的显现，可以说呢是一个的伏笔，指引着读者去明白以色列王国分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不能坚定的倚靠神。难道神没有能力实现他自己的应许吗？不是的，而是因为人的速速败坏，导致神的管教临到成了一种的惩罚。但难道神并不知道人的败坏，没能够想象到人败坏之后的痛苦吗？神当然知道了，因此呢，就借着这一段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指引着昔日与今日的人，在我们面对患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仍然可以向神祷告，寻找出路。历代志下第六章经文这，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为以色列人祝祷，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最深切的祷告，而他的祷告呢是充满了智慧，既汇集当时，甚至啊也汇集今日我们研读圣经的人。那所罗门呢，首先做了一个整体的祷告，他求神昼夜来看顾这圣殿，也求神垂听向这殿祷告的人们，求神的应允所祷告的一切话。经文六章24到42节，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所罗门王四方面的祈求，并且呢是学习怎样的按照真理来祷告，因为按真理进行的祷告必定蒙神所垂听的。好，我们说到所罗门呢从四方面进行祈求哈，有四个的祈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祈求。这个祈求呢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罗门在求神判定是非。第一个求神判定是非，这个祷告当中呢就是假设了，就是审判官呢其实也并不知道谁对谁错的，没有人能够来判定是非。就像俗语所说的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个时候我们怎能够去分辨呢？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屈枉正直，但又不能够呢随便的论断是非，这时唯有交托给神，让神来审理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啊，有些人看听的时候以为啊，这是相当儿戏的话哈，什么叫做交给神来审理呢？但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首先呢，被怀疑的人他要在圣殿里起誓，然后呢陈明这个的事件，之后就是恳求上帝来做判断。这样的话无论双方立场如何也不要再争论了，大家都在等候神的判决。至于如何来判决呢，这就是神的工作，他的权力的范围了。那关于这个祈求呢， 就好比在新约圣经所引用的一句话这样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可能有人会这样看哈、啊，那么无赖的人岂不是会占尽便宜吗？不是的，我们这个对神的交托呢，正是考验着我们真正的信心，考验着我们对神的信靠。难道你并不相信神全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神全然明白当中的是非黑白吗？难道你并不相信神一定能够行使公义，而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吗？难道你不相信他的判断是公义的，也不需要你来代劳吗？所以呢，但愿这个祷告也带给今天的你和我，我们懂得去求，而不是呢让自己要成为那个审判者。我们愿意投靠神，而不是自己来成为神，这是第一个祈求。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祈求。第二个所罗门的祈求呢，就是人与神之间的问题的，是对应人与神之间的问题，就是求神，即或人得罪了他，并遭他审判，也求神来赦免。这是一个呢，求赦免的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呢，假设了那些犯罪者正遭受神的审判，而神的审判手段呢，可能是借着仇敌的攻击，或者是借着天灾，或者甚至呢是种种足以令全国陷入灾难的一些的情况。这一段祷文首先说出了真正悔改的三部曲，就是人的心先回转，然后承认神的名，向着神的居所，就是圣殿来求救。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呢，很有意思，因为真正悔改的并不是由改变行为来开始，而是呢应该由真心承认自己的罪来作为一个开始的。圣经说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关于人的问题呢，归根究底并不是单单行为的问题，因为行为呢往往只是一个果，而行为的背后，行为的根源呢，正正反映了人的内心的问题。人的心如果没有被改变，就算他的行动被困住，或者是他的行动暂时被制止了，但是最终有一天呢，问题仍然会发生，仍然会出现的。因此要改变人的罪行，首先就是要改变人的心，改变人的思想。曾经有人做过研究，帮助罪犯改过自身，其中的一组的方法呢，一组的人呢，就是天天去读圣经，而另外一些呢，就是用其他的方法。啊，那个的效果哈，竟然让我们发现，读圣经的那一组人，他们离开了监牢之后，重新犯罪的机会呢，原来比其他的组别为低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这个发现哈，一点也不会奇怪。因为我们就是相信嘛，圣经的话，神的话是针对人的内心的，要改变人的心思意念，而不是单单改变外在的行为嘛。神爱我们，并不是要等待我们改好了一切的行为之后，他才来爱我们，而是要我们首先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罪人，就是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拯救。那这个呢，是基督教的入门，也是新生命开始的第一步。当人的心回转了， 肯承认自己的过错，那么就必定能够得着神的赦免。这也是所罗门的第二方面的祈求。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所罗门的第三个祈求。这第三个祈求呢，是针对着神与全人类的问题的，是对应神与全人类的问题，就是求神帮助奉差遣到外邦人中的子民，或者是外邦人呢，可以奉神的名来祷告归顺上帝的，都求主帮助。原来呢，这一个祈求啊，是关乎呢全人类的福音的，是关乎对好消息的回应的。这也是神从万古之先定义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一个的安排，一个的计划。所罗门王他不单自己爱慕神，更是爱神之所爱，他真的是全心的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也真的全然了解神的计划。所以呢，他的祷告啊是这样的蒙神所垂听，因为他体贴了神的心意，他所祈求的正是神要去成就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要学习像所罗门这样也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我们就必须站在神的角度，以神的眼光、神的心肠、神的爱、神的物来呢明白他的心意，并且呢遵从神的带领、神的心意。圣经里头说到哈，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为什么脚踪佳美啊？因为传扬神的名的人呢，他们本身必定得到福音的好处，也必定是活在神的这个救赎恩典当中，而且他把这个恩典呢是要带给其他的人，让其他人也能够成为蒙福的、蒙恩的、罪得赦免的这样一个新造的人。当你有这样的心意，当你有这样的付出、有这样的实践的时候呢，肯定的一件事情是神必与你同在，并且在这些人的路上会帮助他们结出佳美的果子。所以呢，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他们为福音的成就而进行的祷告，为全人类听闻神的名字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这样的祷告呢，神会垂听、会应允的。说到所罗门王在这的发出第四个祈求，就是关于上帝与选民之间的问题就是对应神与选民之间的问题。他的祈求呢，是求神帮助那些已经遭受神的审判，并且应验呢他所言的被掳异地的人，为这样的人去寻求神的帮助。其实呢，这样的经历可以说呢是已经遭遇了痛苦，而且也是令人相当的悔疚的一种的经历。但就算你已经是软弱得一塌糊涂，也千万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的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这就是所罗门的睿智的一个的祷告。他求神来垂听，并不是因为祷告者自己有多好、有多配得，也不是因为你自己有怎样的不好、有怎样的一些的恶劣，不是的，而是因为你进入神的殿，在神的公义与慈爱的里面去寻求神宽恕的恩典。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只要你转脸仰望神的殿，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 只要你愿意回转，归回神的面前，神是多么的愿意，立刻的就应允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重新的关怀我们，建立我们，收纳我们。在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看到神也应允了所罗门的祷告。神的爱就是如此的明明白白的，也是如此的简单直接的，所以我们都要按真理来祷告，相信神，神必定乐意垂听你我的祷告，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得到从神而来的保守和平安。